好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继续小羊圣经通读啊，我们要来看马可福音的第四到第六章啊。第四章讲到啊，同样讲到撒种的比喻啊，耶稣用各样的比喻来向他的门徒来宣讲天国的奥秘啊。那么在马太福音呢，因为他着重是讲天国啊，天国是一个重要的主题，所以他记载的耶稣讲的关于天国的比喻就很多。但马可福音呢，这里少一点，但是撒种的比喻就非常的重要啊。这里我们就不解释了，因为之前都讲过啊，神如何来撒这样的一个福音的种子，那么有几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。但是这里再次强调的是，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，若是对外人讲，凡事都用比喻，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，听是听见却不明白，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啊。所以我之前也强调过，耶稣之所以在讲道的时候，关于一些重要的奥秘，他都是要用比喻，一方面是让门徒他们可以听得明白啊，因为这些事情对于他们来说啊，如果直接讲就非常的抽象，用比喻让他们能够理解。但另外一方面就是这里所说的，就是让别人听不明白。这再次说明耶稣来到这个世上，他不是为了所有的人来的啊，他是只为了他自己的儿女，为了他自己的门徒而来的。好，然后到后面啊，又再次讲了种子生长的比喻和芥菜种的比喻啊，这些都是为了来表明神国的这样的一个扩张啊，神国上帝的国进到这个世界当中来啊，他会不可阻挡的啊，成就神国度的啊，要遍满全地的这样一个旨意。那后面呢，讲了也同样讲了耶稣平静风浪啊，耶稣平静风浪是非常重要的，意味着他的权柄啊，所以在这里讲到这个人竟然连风和海都要听从他啊，都要听从他，所以他的权柄，因为他本来就是创造万有的主，这里是彰显他是创造主啊，这个世界是他来创造的啊。好，第五章啊，医治鬼妇的人，那这里一个非常重要的赶鬼的故事就是在格拉森人那里啊，那这个也是跟啊马太福音当中一样啊，路加福音也都记载，说明这件事情是极其重要的。因为这个赶鬼呢，是赶出一群的鬼啊，一群的鬼，一个人身上他可以有很多的污鬼来控制他，而且这些鬼呢，他们也认得他是至高神的儿子。那么当耶稣把他们赶到猪里与猪一起去乞食之后啊，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的境界啊，所以这里我们一定要明白，鬼央求耶稣离开他，人也央求耶稣离开他啊，因为这些鬼央求耶稣离开他容易理解啊，因为他是要把鬼赶走的，他是鬼是圣灵与邪灵是抵挡的。但同样众人也都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，这说明众人也都是瞎眼的，他们也都在被魔鬼的辖制当中啊，他不能够去睁开眼睛看出这面前的是谁。反过来十八节，耶稣上船的时候，那从前被鬼附的人却恳求和耶稣同在啊，所以那个人的眼睛却开了，那个人是有福的啊，那个人要恳求和耶稣同在啊，说明他知道啊，他就是这、就是耶稣就开了他里面的眼睛啊。那同样后面啊，又马可也详细记载了血漏的妇人和雅鲁的女儿啊复活啊，这样两件事情啊。同样血漏的妇人，她患了十二年的血漏，她借着信心摸耶稣的衣裳啊，她觉得就必痊愈啊。那么耶稣就医治她，并且不仅医治她，还要让她站出来，将这样的事情说出来，并且耶稣说，女儿，你的信怎么样，救了你，不要怕啊，只要信。所以这一段的医治不仅是彰显耶稣的能力，他掌管生命的能力，包括让雅鲁的女儿复活，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都是要告诉我们听，不要怕，只要信啊，不要怕，只要信，我们需要信靠他，信靠他的能力啊，信靠他的权柄。所以当耶稣带着啊，就是去看到雅鲁的女儿的时候，别人都说他是睡着了啊，别人都说他是死了，但耶稣说不是死，是睡着了。所以耶稣耽搁了之后，耽搁这一段时间之后，才让他们的周围的门徒的人，就是要知道你们要有信心，耶稣是可以让人从死里什么复活的，耶稣是可以让人将血肉的生命的这种消耗来止住的，因为他是生命之主啊。所以大力大谷米啊，翻出来就是闺女，我吩咐你起来啊。所以这里为什么要翻译，就是因为大力大谷米是亚兰文 啊，那么犹太人他们都是听得懂的，所以这里之所以要翻译，就是因为他是写给外邦人的啊。那么这个十二岁的闺女她就起来啊，耶稣让她复活。好，第六章啊，同样耶稣在自己的家乡啊，并不受人尊敬啊。那么这个也是记马太福音十三章也记载过啊。别人觉得他有什么能力呢？啊，他有什么权柄呢？啊，所以耶稣说，大凡先知啊，没有除了本地之外，没有不被人尊敬的啊。所以耶稣像把什么样的比喻啊，跟把什么样的信息跟谁说？耶稣在哪里实行神迹？耶稣在哪里医病赶啊医治谁的病，赶出谁的鬼？啊，在哪里啊？这里他并不在自己的家乡那里行异能，所以其实这一切的事情都是在上帝的旨意当中。但是这些弃绝耶稣的，他们都是有祸的啊！他们弃绝耶稣，他们的祸仍然是在他们的身上。好，耶稣差遣十二个门徒啊，这里呢马可讲的比较简短啊，马太就比较详细啊。耶稣差遣十二门徒，规定他们怎么样，什么都不要带啊，出去。所以门徒就出去传道，叫人悔改啊，又赶出许多的鬼，用油抹了许多的病人。那么这些门徒，你看会发现十二节，他们出去所传的道，他们不是传的耶稣的，他们传的道的信息跟耶稣一样，就日期满了，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。但是这个时候，门徒的能力并和使徒行传当中是不同的。使徒行传当中其实圣灵可以降下来，让这些人重生啊，但这里的门徒的能力呢，就是让他们悔改啊，但是门徒可以赶鬼。啊，可以医治他们的疾病啊。好，施洗约翰的被杀啊，马可记载的比较详细啊。施洗约翰的被杀，我们前面都知道啊，约翰来斥责希律王啊，希律王，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。我们在看施洗约翰的事工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施洗约翰好像都是在旷野，在那印象当中，好像施洗约翰是远离人群居住的啊，然后都是在旷野里面工作啊，好像像个修士一样，在你的概念当中啊。但是实际上你会发现，希律是当时的地区的王啊，那么希律娶他兄弟的妻子啊，你看这件事情是施洗约翰直接。指出来，是施洗约翰站出来指出说你这样做是不合理的啊，这说明什么？施洗约翰他的事工不是仅仅只在旷野离群所居的，他不仅是要找人在约旦河里面呼召人在约旦河里面受悔改的洗，他更要指出人的罪啊。他这里他就直面君王啊，指出希律的罪，你这样做是不合理的啊。他就是因着，所以这样的指责一定是非常轰动的，他肯定不是私下里写封信给到希律，或者私下里跟他希律说，而是这样的指责一定是在大庭广众下，所有人他都知道的，所以希律才会非常的生气，怀恨他啊啊，然后最后呢，最后呢，因为希洛底对施洗约翰更加的怀恨啊，所以才让他女儿啊要求希律把他杀了，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啊，施洗约翰也是为此送命的。啊，所以再次告诉给我们听，我们的敬虔呢，他敬虔一个基督徒的敬虔，不是一个人把自己关在教会里面啊，暗暗的去等待耶稣基督再来，等待天国降临，这叫做敬虔，不是我们在这个世上需要行公义的啊，需要行公义的啊，需要去指责这个世界的罪的啊。很多的基督徒的看法就是啊，反正这个世界都要灭亡啊，罪人都是罪人，我们也不用去指责这个世界的罪，只要传福音就可以了，这些想法都是不对的啊。基督徒需要在这个世界上做成为光和盐的作用，就是需要去行公义、好怜悯的。好，后面呢，耶稣喂饱5000人啊。那么，这件事情呢，在马太福音啊当中呢也都有啊。这个是5饼2鱼的事。那么，马可呢也是记载的啊，记载的非常的简洁啊，他没有很详细啊。那么耶稣出来，见有许多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如同羊，没有牧人啊。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，意味着他们不仅是缺肉体上的吃喝，缺饼和鱼，他们缺的更是那生命的活水泉源啊。好，然后耶稣在水面上行走啊，那么耶稣在水面上行走，在这里呢，他没有讲到彼得啊朝着耶稣去啊，但这里仍然是跟他们说不要怕啊，不要怕，要信靠我啊，仍然是传讲这样的一个信息啊。这是马可福音的4到6章啊，感谢主。